诸佛正法兴盛三宝从今直至菩提轮回，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证。诸佛正法兴盛三宝从今直至菩提轮回，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兴盛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轮回，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好，扎西德喽。继续华智仁波切的《生平与传记》《生平与教言》哦。外戚佛子祭天乱世者，内戚大成就者夏娃惹，密行圣者观世音菩萨祈祷，尽美具戒王钵尊。外戚佛子祭天乱世者，内戚大成就者夏娃惹，密行圣者观世音菩萨祈祷就没缺席忘波尊。外戚佛子祭天论世者，内戚大成就者夏娃惹，密行圣者观世音菩萨祈祷无畏法自在尊。现在我们到了一个部分，就是这里有一些麦旁仁波切和引入一些麦旁仁波切的部分的一点内容哦，然后就也不多，篇幅很短。这是一里面呢，就是说，首先还是一样皈依法性，这个上面和祈祷上面稍稍关注的好。这样不用做什么事情，它的那个分界线、心界、眼界。那个方向上面，就是听个故事和听大成就的这个传记有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的地方呢是什么呢？就是虽然大成就者过去生活在世间，但是他们的境界最终成就了这种出世的圆满的功德，或者说至少就是步入解脱道，或者是已经成就菩萨的基地，或乃至于佛的果智这种。所以这个成就者的传记，讲的时候呢，就是不再是世间的一种的功名利禄，好像世间有个好，得个好名声，还有一些就是为了奇迹、为了神奇而神奇的那些故事啊，降妖除魔呀，或者是不是这么简单的，所以是解脱和降妖除魔这些就是完全差别很大的。想要除魔，也有一些人世间凡夫也有能降魔的那种，只要因缘适合的时候，他也能够对付这些问题出去。所以，但是这些还是就像世间我们能够就是作为凡夫人的话，也能够作为凡夫吧，凡夫也能够就是战胜某一些困难，战胜某一些敌境之类的。所以就像人战胜另一些人，人战胜另外很多的动物，或者是说人战胜某一些非人，其实没什么特别了不起的。所以这是解脱是很不一样的，就是解脱需要从根本上面以智慧来超越，不是靠有一种愚勇啊，或者是蛮干呢，或者是聪明的世间的一些技巧，就像人发展武器一样，可以就是对付另外一些现象，至于我们能够某一种程度上面，暂时就是让那些自然的这些物质上面都有所这个怎么样呢？利用和这些开发的话，这个还是在也就是比较 怎么讲呢？表面的这种的层次上面，所以这些，跟这些的这种聪明才智和这些也不一样的，所以说，最根本来讲，人需要认识自己的心嘛，需要认识自己，认识自己，认识现象的时候，它的构成呢，运用它的一些组合呀，这些以外，就是要了解它的那种本性呢，到底我们。跟现象、住客，这些是怎么样的一种状况？所以如何来超越一切的痛苦？所以它涉及到这种根本性的那种苦苦、辛苦、坏苦的一些现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应该受启发的时候，跟英雄好汉的故事，动人的这种生平，其他的这种爱情的故事。或者是一些世间战胜某一些痛苦的，这些里面也有一些精彩的故事。但是，包括历史上的英雄啊，建立某一类的，就是为了部分的群体的人类的利益去做一些事情呢，那这样子，人也会很感动，甚至很多人很追随啊，奉献一生呢，就认为说这一些人是为了我们这一群人去努力的，所以那我们应该就是把它当做自己的这个。就怎么讲呢？美好的那种的楷模那样的，所以这些也不一样。所以我们这一次说，我们听或者是讲的时候，为什么要前面念诵啊？就是发心呢，这些是一个这个原因。听的时候也不能够，只是说有某一种凡俗的一些目的和仅此而已的一种的娱乐的心态去听的话，那就是不一样的。就是因为你可以这样听，但是这个说的就是不一样。如果有一种每个人的启发的这些地方可能不一样的，但是有一些能够启发一些人的心智，一些修行的状态，有些修行的故事或者是修行的方法，说了很多遍，但是其实根本没有入心，完全还是在那种怎么讲呢，头脑当中转的，没有入心。那这样的时候，有些成就者的故事呀，然后有些时候，怎么讲呢？自己用心在自己独处的时候，这是为什么？常常就是进修很重要。自己进修的时候，没有人去看你，没有人去问你，也没有人去观察你，也没有向谁要表现什么那种的时候，就可能会就是发迹的一些教化的话，那可能会尝试着说，原来。就是一辈子闻法，但是没有好好的去用心去，就是践行呢，去实修啊。那这样子的时候呢，生平的一些故事和大成就的传记，成就者的传记呢，对这些启发有很大的帮助。那我们，到这个故事当中，说曾经这个当然，比较常常有很多听说的，那他们。他这里就是写大班智达，就没判不那没判原则，没判，不败的意思嘛，不败害，是这种意思。然后有时候他有很多名字嘛，我们在藏地好像一般说你就没判比较多，没判不起，或者你就没判这个比较多，然后有些人可能会说你就没判原则，你就是那个姓氏嘛。没判也很错，或者是没判就是他的名字。然后有一些人，就当地的人也会说“喇嘛没判”，就是上师没判怎么样的这种说法。也有一些人会说这个根性没判不起，就是全智没判不起怎么样？所以他是很有学问的人，这个很多著作大家都可以看到，先例从各个中的依归。药学上面、诗歌上面，反正样样精通、样样出色的一个就是大成就者。所以我们就是现在在这边的那个扎西欢贝林，就是甘肃的扎西欢贝林，我们这个道场的名字也跟梅潘仁波切有些关系。甘肃这个本身就是。喜学嘛，就它有很多意思，但是后面的这个扎西班巴令，这个是以前没破仁波切的闭关的，它有好几处闭关的地方嘛，其中一个就是比较有名的，就是这个闭关的名地方，就是要 扎西班布林，吉祥之蓝，或者是圣蓝这种的意思。当然，就我们老上师他的名字也有前面一个扎西，所以就觉得很吉祥嘛，就这样。所以说，后来在七十三号这个佛学院的时候，就是，就是麦帕仁波切接受了第九品智慧品的，好像就是接受这种的传承嘛，从法智波切，后来就写了那个智慧品的那个净水如意宝，或者是水清珠，或者是说澄清珠宝论的怎么样写，就是第九品的智慧品或者般若品的那个麦帕仁波切的一些独到的见解在里面。所以这个是上面呢，有很有特色的一个部分。所以后来就是专门有刊印，现在这个有翻译嘛，应该是索达吉堪布翻译的，还有就是英文版也有，就这个内容。所以就是说麦帕仁波切和智慧品是师徒的一个关系，这样讲吧。然后华真仁波切曾经有赞叹麦帕仁波切，说这个一个故事是说，曾经华真仁波切与喀琼库尔摩隆喉咙就是这个地方呢，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住在一个牦牛的那种编织的牛毛编织的一个小帐篷里面，我们那种的叫瑞丽，哥的话就是那种的白帐篷嘛，一般白色的帐篷。然后那个牦牛帐篷和布匹的白布匹相间的有一种那种的叫烂脑，就是纯粹牦牛的那种的帐篷，很大的叫烂，还有一个就是小一点的四方的那种，就够少数的一两个人住的那种的叫 really， 就这种小的那种一般出那个修行人待的地方。所以华智仁波切住在那边的时候呢，他的这个另外有个就中心的侍者就是孙曼财长，就是福寿吧，孙曼是这种福长寿，他的名字就是则在住在他的附近的帐篷里面。那个时候呢，麦帕仁波切完成百日广传，我看著名的就是麦帕仁波切刚刚完成写作，这个写作呢就是那个前一教法新圣之愿文，就是我在南荣科松集里面有嘛，有个叫法王喜悦教言，就这个内容。当然这个上面翻译的有点不一样，叫救密教弘法救密教法弘扬愿文及法王赞，就是这反正就角度不一样，其实都是一个意思。所以就说想华智仁波切看看这篇刚完成的愿文以后，并征询他的意见。然后麦帕仁波切长期住在另外一个就是叫金永滚，这金永这他是家族里面呢，就是有这个金庆，还有一个金永，金庆是应该是好像是兄弟两个，后来就是分成两个社区吧，就形成的。就麦帕仁波切的这个属于金庸的这个家族这边的金庸的家族里面的这个社区吧，就是那种那边是没就是他们有一个寺庙金庸宫，就是金庸寺庙。这是他从那边赶过来以后，到华智仁波切附近的那个侍者的帐篷呢，就是这个侍者呢告诉麦帕仁波切说，华智仁波切晚上已经休息了，当天就可能就不要等了，第二天的时候就把这个见面的就约好嘛，这样。然后然后麦帕仁波切把手稿呢交给使者，说晚上他们可能自己看嘛，就是孙南财长这个福寿啊。然后说今晚上先看看这个愿文呢，明天早上上午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送茶给华智仁波切的时候把这个念给华智仁波切听。 这样子说呢，晚上这个侍者呢就想第二天要念顺嘛，就是念的不顺的话不太好，所以他就练习，所以大声的读。第二天早上，这个侍者起床以后呢，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愿文呢就是带上，然后送茶给华智仁波切。然后智仁波切当时正在穿这个就是衣服啊，早上起来嘛，穿上这个白袍白长袍。今天发了一个那个，这个是那个微信圈里面有一些人可能能看到，那个里面呢，那个发那个有一个法师，那个是张学本，就是上海的那边的一个记者嘛，1934年左右来果洛的时候拍的一个照片。那这个照片里面的法师的一个打扮呢，就是他是一个出家人，但是穿的时候没有穿出家的衣服，基本上穿了一个那种的就在家的那种的衣服，所以头上呢戴的是那种一般出家人会戴的一个白色的遮阳的那种的帽子，这种还有靴子呢，就是传统的僧人，就是那时候可能很多人都会穿，不是僧人专用，就但是这种的稍微就是做得好一点的、做工好一点的那种的鞋子。所以大概我猜啊，当然就是这个颜色，因为黑白照片看不出来嘛，应该颜色是就是有一点黄色嘛、红色或者是那种相间的，不会太亮的那种的，应该叫什么？朱还是朱色还是绛红色呀，或者是有一点那种的吧，就暗黄了还是那种的。我相信，就当时很多人就是娑婆仁波切、华智仁波切，他们穿的很多时候是这种的衣服。所以，OK，所以华智仁波切正在穿衣服啊，他穿上这个所以说上面也是讲了，对，有时候可能穿白袍，穿白色，就准备将长长的腰带呢，就是缠绕在腰间，所以一般缠绕在眼睛腰间的话会转三圈嘛。所以他就问这个他的侍者说：“昨晚上你就是持诵的是什么呀？念的是什么？念那么久。”然后我正在念，他就侍者就说：“没帮人母亲交代我的，就是早上要念给你听的那个，他在晚上在做练习。好，这母亲还没有系好腰带，手中停下手中的动作，说：好吧，那就念吧。然后这个苏南自然，他就朗读这个没帮人母亲的愿望呢。好，这母亲很专注的站着听呢，手里面呢还拉着这个两头的这个腰带啊。”在朗读的整个过程当中，书都就是没有系完这个腰带，一直在听。然后听的过程中，华智仁波切虽然手握着腰带两头，双手却以合十的方式举在胸前。哦，就说这很惊讶的说，写得真好，我以为学语里没有几乎没有人比梁启超王勃更博学，这里却有人比他跟他相同，就像并肩奔驰的这种纯骏马，就是意思说可以比肩的，可以就是不相上下的意思。朗读完了以后呢，我这仁波切专心听完朗读，这样以后，终于就是开始把语下的那个记好。就是很专注、很深入的这个意思，就我们念诵的时候，其实也应该稍稍就不论你念是哪种的、哪一种的仪轨，祈请文的话，应该就是非常专注的。很难想象一个人就是腰带系到一半，一直听完了以后再系完腰带那一种的，很少见。其实，现在的话，可能念诵的时候心特别散，哪怕你处在那边，没有在一个动作当中的话，心还是会特别散，所以尽量念诵的时候专注一点好。所以有人曾经问说，当然人问的也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人问华智仁波切说：“你和没帮仁波切比较，谁比较博学？”华智仁波切想了一会儿，回答说：“ 经论这个经过，我们不分这个优劣高低这种类似吧，就那什么玄智没有差别。论这个序部，没旁人不由其略胜一筹，他是这么样回答的，真的。所以另外这个好像也是比较有你说听到的，说学者恳请扎西，我看恳请扎西欧斯，即相关嘛，就扎西欧斯在著名的巴朱仁波切座下学习后，他曾说这个世界上再也找不到与之并驾齐驱的上师了。校正二量均极不平凡，就是他赞叹这个。这个吉祥光呢，就在华智仁波切坐下学习以后，特别赞叹华智仁波切。后来他在江原清早王波，从那边学习呢，又说啊，其卓越无人能出其左右，你能出其右啊，不是左右，大概也差不多。最后他又在江宫康主仁波切那边，所以第一世江宫康主仁波切学习以后呢，就是说便说太棒了，此人无与伦比。然后有一天呢，跟江远清在王勃面前呢说，这个那扎西欧塞尔吉那个吉祥光，他就说仁波切，我是你们三位大师的弟子，在你们身上我见证了伟大的功德，能否告诉我，你们这三位大师江公康主仁波切、花主仁波切和你自己，若真的要比较的话。这人总想要比较是吧？就是谁最博学？那华智仁波切，江远清在王勃说，没有比华智仁波切更博学。然后那么这三位大师中，谁最能利益众生啊？这样的时候，这个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江远清在王勃就是说，这个公之之源的样子，就公之，康楚吧，现在有时候翻译的时候。他的名字应该不是康了，反正那就翻译的那些英文的一些字母音标的这个转写的方式有点变了。共治，但不论怎么样，康出仁波切啊，这个是江远清在王勃说康出仁波切，他是毗卢遮那大理石的化身了，就是他集结了很多就是五宝藏，那个五个宝藏吧，就是一个五个系列的那种百科全书一样的，就非常有名的，很多那种编纂，很多内容也写了不少内容，就是药学上面也很有名的。这个人也是跟梅普仁波切一样，光智仁波切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样样精通的一位大师。现在有光智仁波切他们出版的很多有英文版的集结的，很多。我们这里也有，所以基本上，所以说他能够利益很广大的众生，因为集结很多的这些论出这些。然后这边学到又是说，在你们那么三人之中呢，谁的正量最高呢？就那这江景在王勃没有傲慢或者是故意的虚伪的说啊，如果说正量的话，那就是我了，就是这么说的。这里有这么样的故事，这个以前我也听过，在当地。所以基本上，所以后面，因为当时，虽然有佛法很兴盛，但是任何地方佛法兴盛的同时，也会有一些这样那样的扰乱的事情。在左倾寺那边停留一段时间以后，华智仁波切对于，一些僧众的行为啊。这些不太满意，不守清规戒律啊，这方面的一些出家人吧，尤其是纯粹的出家人，不守出家人的某些戒律这些。所以他们当时的那个住持三世奔漏仁波切，左倾奔漏，现在好像左倾奔漏有七世嘛，第七世应该是那个台湾有一个明星，好像是现在。有一段时间新闻里面比较多嘛，就是他去这个，当然他现在不是出家人的那种身份，这一辈子有没有出家过，纯粹不太清楚。但是现在也是一个那种瑜伽师吧，这个法师是很好的一位法师，而且学问都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以前住在西雅图那边好像，现在在台湾好像。 所以这当然这现在是第七世的话，过去的第三世的时候，华智目前那一代，那华智目前给他报告这些一些情况啊，说这个应该怎么样采取行动，但是后来就不了了之，所以华智目前呢，就后来就走了，离开那个寺庙。所以就这就是他离开的那个。他不会走很远了，有很多人就挽留华智仁波切，因为他在那边教学嘛，那时候，所以这就在一些地区他不会走特别远这样子。所以在这里面呢，华智仁波切给自己的自我教研呢，因为以前我们不是有讲过那个另外一个自我教研嘛，在这里也有另外一个就是给自己的忠告或者是教研，自我教研的另外一个。另外一种，因为有一些好像就是会写不同的自我教研嘛，所以这里面呢，我就一边读啊，就无垢盛开莲花花蕊上，满月轮面白光法座中，空乐不动化现之圣尊。诸尊金刚萨多起无归无所依无归，所以这个是祈祷那个礼赞那个金刚萨多，在这个里面就是说观想的这个部分，莲花座月轮上面，然后法座这些整体的那个上面呢，就显空空乐不二的这种的圣尊金刚萨多，然后因为华智仁波切有时候的名字上面呢会说那个阿呜，或者是说这个我们以前说过嘛，就哥哥那种的意思嘛，就是一般很多人相互比较亲密的那种交换认熟识的人呢，非常相互尊敬的方式，其中一个有一些年纪小的会给那个年纪大一点的人就是说这个哥哥嘛，那种就像有些地方会说叔叔，其实不是真正的你的叔叔，就那种的。像有些地方会说姐姐，像拉萨那边，也碰到稍微就是年纪比自己大的那种的女的，会说姐姐这样的，比较尊敬别人，那这种的。当然，这内地也是一样嘛，有些人碰到一些老人家的时候，爷爷奶奶或者是这种的。所以说，吉祥哥这个意思，阿布西里，西里是那个吉祥的意思。所以说，因聚恶业才会心烦意乱。所以说，因为过去的这种的业因缘呢，才会就是使自己那种不有那个负面的业缘了，所以就是。心被很扰乱的这个状态啊，所以这样子讲，因思量往昔，因一再犯错而不断被愚弄，就是应该这样去思维，他就是说，因为有恶业，然后这些恶业的那种延续呢，就是持续的散乱当中。这样应该思量过去一而再再而三的这种犯的这种的过失，而不断的被这种自己所就是这样自我所欺骗那种的。所以这个事情呢，然你可明了。你是否是明了否？就是你是不是能够明白这个意思？如今你还是不断的犯错啊，应当要警惕。所以他就是给自己的一种告诫，但是这个实际上每一个自我自己的告诫是最好的给别人的一种教导。如果一个人说另外一个人的话，那个人会觉得可能是你自己不好，所以要骂我。或者是说我不接受你所说的这些，或者是开始很伤心，觉得你骂了我怎么怎么样，我难道那么不好吗？或者是就觉得就自信心也没有了，信心也没有了那种。但是一个大成就者，他们就是以那种 是给自己说的那种的话，人会想，哎，那这到底给自己是不是有什么秘密啊？或者是是不是就自己哪里有什么问题啊？你去好像就很纯粹的去观察，到底这个自我教研是怎么样，是不是一个很秘密不给别人传的珍贵的这种法药啊？会这样想的。所以自我教研本身是其实是给每个人内心的一种反省，进行的一种教法。所以说，现在还是不断的就是犯这些错误啊，一个错接着一个错，所以要看管好，就是应该要警惕。别再过着谬空啊，错谬空无之人生。所以不要就是玩假的，这一次修行上面、人生上面，然后尽量就是真诚的心，拥有真诚的心。尽管社会上面可能会有这种教育有一些这样那样的一些虚假，但是基本的一些本质上面来讲，还是要了解。以真诚的心吧对待众生，以清净的心就是修行佛法啊这些，然后不要空好人生了，就空无的这种的空就是自己的心，人生的不用空过，不能空过的。应当，我就把它一起念完吧，一段一段哈。应当弃绝心中虚假之诡计与种种没有必要的无穷谋略。所以这个第三个就是整个句子当中，我再念一遍啊，别再过着错谬空无之人生，应当弃绝心中虚假之诡计，与种种没有必要的无穷谋略。所以说，自信就是有些人说就是自信难欺，或者说人自己知道自己的心，有这种说法。还有一种是说，自己的心可以被自己所欺骗，所以要就是放下这些蒙蔽自己的心、自我欺骗的那种的任何行为。然后说就是有做不完的各种各样的事嘛，种种没有必要无穷无尽的这个计划呀、安排呀那种的，上面呢就是不留意去整个去观察的话，那人生本身就是这样的，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看似有必要实际上没有太有必要的很多事情，充满灾难。所以作为一个修行人的话，应该说这些有一些是没有真正有意义的，看起来有一些暂时的一些利乐，但是如果用只管这些暂时的充满这个人生的话，更重要的事情就没有时间精力去办，没有那个愿景。勿让脑子随念流转，成川习想法从未成真。那些使人分心的无穷散漫，不过就是水上的这个波纹，保任激进就好。所以意思说，不要让自己的脑子随念，就是随念流转。这个就是我们，脑子里面思维很多事情，就是转的脑子转的很多，想的很多，然后晚上睡个觉着觉的，或者是有些时候也是想多的。有时候内心当中，有些时候就是日子是这样子，人生，但是总是从负面的角度看问题的一个习惯也是有。有很多人这样子的话，又变成说本来匆忙的一个人生，又变成一个比较经常的负面和痛苦的一个人生。所以说，成串的这些想法呢，就有很多，就是你活着的时候就是呼吸，一日三餐，然后即使就是睡觉就睡觉，行住坐卧的一种状态。但是我们内心当中呢，就是好像就是时时刻刻有很多那种就是没完没了的电影呢，在心中放的各种投射，各种妄想，各种各样的这个贪嗔的那些领域的一些猜想。有些时候如果一个人你比如说对一个人的善意或者是恶意，可以演变成无穷无尽的这个 可以持续几天、几个月、几年这样子。但是事实上面只是基于一个假设，根本不知道对方的这种真实的这种的状况，或者是当时这个人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但是那个心态他早就忘了，但是你还会因为某一种的印象或者是某一类的，就是还会就是延续这样的一个故事在新建了。所以这些有诗人分心的这个无穷的散漫，这个呢像这个水上的波纹一样，就是一波一波停不下来的。就所以这个时候呢应该什么什么呢，就是安静就好，然后要安安静静的。就意思说不用胡思乱想，想法特别各种多的那种，上面的休息安心。听闻数百教法，听闻数百教法却不能理解其意，文法有何用？所以思量诸多教法，需要是却全忘掉，思量有何用，有何意啊？僻静处做禅修却不能对治烦恼，不如不修吧。所以说好像听了很多，但是耳朵里面过的时候没有真正的听明白他的教义，就是要义或者是精要吧。那这样子的话呢，可能就是说书的人讲的故事一样，好像模模糊糊说了一些话，但是没有那么样的很具体的。或许有些人听说书的可能还有一点具体，但是一听佛法的一些理论的时候根本没有那个感觉，或者找不到这个怎么讲呢，这个精要是什么。所以说另外一个就是说好像做一些这个思维啊，思量的这个部分，文思的这个听闻以后要思维嘛，就是思维的时候其实是应该是能够更深入教法，就所学的这种的见解，更加就是从各个角度去分析啊，这样子那可能会记得更深，更深入进一步修的这个准备，上面呢，更可以做准备。但是如果思量，教法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对教法的，就是说内心没有升起一种的恭敬心，这样的话，那可能也是会就是。想一想往年那么多是吧，这个想完了那个忘了，那个想完了就是另一个又开始了，就这样的时候呢好像没什么太大的用处。然后就是做禅修的时候能够减少烦恼嘛，但是其实禅修当中还是充满了这种烦恼，就是僻静处做禅修的时候却忘了，就是或者是却不能对治烦恼，那这样子呢就放弃更好。这意思就是修的时候，修的话就这些大的上面的一些开始说是修行的真正要，就是有些人会这样想嘛，觉得听闻一些佛法，然后觉得哪里就不对的话，就换一个道场再听，再换一个道场或者是其他地方听，这些反正是个人的自由嘛。我们这里并不是说鼓励或者不鼓励，是个人的这个缘分和那种的怎么讲呢，自己的看法。但是然后呢可能会说啊，我要去就是听闻课，然后听闻课听一段时间以后说啊，可能还没有完整的准备好，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可能说啊，那我要去做另外一件事情，也许就是说做公益啊或者是义工啊这一类。但是这些上面是不是一点都不能兼容啊？当然不是，都可以，你可以听课又可以做义工某一类的。但是这些或者是朝圣啊转机呢，以前不是我们有一个那个噶当派的祖师也有说，就是他在听专门去听课，专门去打坐，去绕经，或者什么时候那个说你不为豪华修行不是很好吗，不是更好吗，他这样问的嘛。就是那时候就这种的做很多这些那些这样那样的一些事情，算是禅修的，尤其是应该禅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禅修的这个前提是前面有一些文思来建立一种的见地， 并且熟悉这个间谍再来做传修。不然的话，以前我记得有德国的一个人，后来就是学习以后，就是科西玛那种的，就是学得很好。但是开始他来的时候，可能有一段时间呢，说别人都说禅修好，那我就开始打坐。但是打坐的时候就没有那个太好的方向，也没有好，就是不知道如何去修行，就这样。所以说在这里面就是要好好的文思修要结合起来，这几个都要有一种认真的心了、主要是这个。诵持诸多咒语却未能掌握身体次第，观修本尊可以依靠，就是观修本尊可以，却未能摆脱二元分别。这个上面呢，就是念修的时候呢，所以就是升起次第的这个部分，因为就念咒的这些是本尊的心咒，前面有一种的就是相如实种种的上面的一些了解来做具体的一些观修，所以这个观修和受加持啊，就是前面做这个七支供啊种种的这些可能没有做与得到，因为这有些人会想说啊，不是凡所有相继虚妄或者是种种的，所以为什么要观想一个就是菩萨的像啊这样子，那就好像自己观想而且是自己意幻或者说自己心灵的想象当中的，那有什么用啊，这样想的。但是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善巧，本身升起次第的这种的修法，一方面呢就是让心就是用特定的那种就是显空无别的那种的引导的就是有这个基础以后，比如说了解到一些基础性的这种的教法，包括有关于空性的种观的般若的教法，然后缘起的相关的这种的教法，然后再来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包括就前面有这个菩提心的相关的，然后在这个上面呢就是修行本尊的法门。所以事实上面呢就是它呈现了心的某一种的本质，所以本尊的一切的原因，如果细讲的话，本尊到处的揭示了心的本质。事实上，所以，但是如果这些上面没有了解的话，就是持咒这些，也可能是一方面是好，很多人会这样做，并没有带观修，但是一直持咒的，但是这是一个习惯嘛，然后观修，所以说如果把本尊的观修变成就是一个真实的好像就是我们把世界认为是真实的，然后神和鬼这些认为是真实的，本尊也是真实不虚的，就真实的意思是说把它看作在怎么讲呢，根本没有以它的空性的那种的基本的这种设置啊，这种的间接设置的话也是错的。那凡夫间的所有的轮回的这个原因也是这样，只有知识而轮回的。所以有些英文的这些翻译里面也会有那种 deities 这样的话就有些神那种的，把本尊观作一个神，那外道里面的神认为是一种真实存在的那种的想法有。那这个跟佛法讲的不一样啊，我们佛法里面讲的这个本尊事实上面就是心的显空无别的这种的一种显现而已，但并没有说外面有一个真实的那种的神，而且它是很怎么讲的就是实有据实的，那这样子的话呢是错的。所以我们经常说观的时候也要说像彩虹一样啊，什么什么就透明啊，就是不是一个那个通向啊，只是这样用种种的否定的方式来说，其实意思是这意思。所以如果有知识的话，当然是更加陷入二元分别的一个道路，它没有起到升起次第应该修行的时候应该有的那种的引导。然后看似降伏魔障却未调伏自心，精心安排的四座诵持不如丢了吧。 所以说一个好像就看似也能够降服啊，就是妖魔鬼怪一样的那种的一种做姿势啊，在那种的态度啊，但是没有降服自己的心啊，所以应该说，就佛法里面讲的这个妖魔鬼怪外在的那种的上面，其实根本没有真实的那种，究竟上面没有什么任何真实的这些现象。就像一个梦的话，有虚幻的梦境里面也会有各种的人物或者是各种的角色出现的类似的。所以，但是你要了解的是说，根本上面是自己的惑、烦恼啊，或者是说二元分别啊，这个是我们所说的魔。要从这个当中没有这种突破和超越的话，外面有斩不尽的魔，玩不完的游戏一样了。所以说，那你哪怕是一个人很精心的把事做都安排的很精微啊，就是时间上面都安排的很好啊。就是，好像就是按部就班的去做这个修行的这个部分，那这个阶段呢，我们刚上次说的就是黎明时候，然后上午、下午和晚上的这个修法，这次就是四座嘛，有些人天日里这就是也有其他的一些八座，这些就是六座，这些也有啊，所以说。没有降服心为，把这个重点忘了，而就是一个更注重一个仪式，更注重一个外在上面的一种维持的话，那就是不如丢了这个意思。但是外在的一个维持是为了让内心呢逐渐的升起一种，这个上面应该是有帮助的，但是这里重点强调它的那个中要点嘛。就是说什么心事是内容的那种的怎么样的原生呢、这意思的话呢，心事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必要的，但是把真不起这边交接的时候就也给予这个就是不要颠倒主次的这个意思。提振是你心似甚你的心似甚清明，内心却很不安，内在却不安适，伪装下你的心似湛然，内在却少有明晰吧，内在缺少明晰。所以意思说，如果一个人啊，现在就是马上就打坐啊，坐下来啊，就这样的时候，好像刚开始一下子就是心就是好像有一点清明了。有些说啊，你师父带着的时候好像心就比较好一点，不带的时候心里面完全没有，就是那种的清明嘛，比较就是张澜无序那种的。所以我说就是看似有一点清明，但是内在真正的还是有那种的不安适，就是没有那种的能够在这个安清明当中呢，能够休息、坦松、宽坦的这种安住的能力，而是好像有所不安呢、啊，心里面还是一会儿就散乱了，一会儿就散乱那种。当然，这个就是逐渐的调伏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个，就是看起来就是坐禅的人坐得好像很直，但是内心当中，在他的下面的内心当中呢，就是就是看起来就是心是那种看起这样讲了，就是伪装下你的心看似安然，内心却缺少明晰。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重点，修行禅定的时候，一个是明晰啊。有明晰的时候没有安然，有安然的时候没有明晰，要不然就是安然的时候昏沉，要不然就是明晰的时候散乱。所以就是调举和这种昏沉啊，这两个要不就是失去平衡的一个状况。然后你的觉知似不可动摇。然而真正稳固的为何？你的分别念， 不如放下所缘境，丢掉紧紧的凝视。所以说，就是在这个，就是心的这种明，或者是这个觉的这个部分呢，看起来是比较稳定的，这觉心是比较稳定的。但事实上面，我们仔细观察说，更稳定的是我们的这种的分别念呢，这些念头，所以说这个什么？然而真正稳固的是什么呢？仔细观察，就是说啊，还是有分别念这个意思。这个要小心，就不如放下所缘境，丢掉紧紧的凝视。所以说，所以这个时候不要刻意的，就是说啊，我在正在禅修，我正在专注啊，就是好像就有些时候需要这个帮助，但是逐渐的，就是。不要造作那个为主，不要刻意的执着什么，但是自然的那种任运自然的产生的这种专注，不是一直在那种的造作的那种的状态下，所以说好像有些就是眼神的话放松，那你自然而然就像你不造作，它反而能够平息下来，就像没有动静就那什么没有搅动的水会自然平静一样的。但是如果一个就是干扰性的那种的太多的话，还是有一点有搅动的这种的状态，所以就是眼神非常专注，我不能散乱一直那样盯着的话，就是话是某些意思，说不要就是那种皱着眉头啊，或者是眼睛就是瞪着看的一个地方啊，就放松，这种。你的强大热情看起来像是明觉，却只是更强化你的成见。不如省了呢，你那什么？不如省了你的直取心，放弃那有如插地木桩那的紧紧凝视。所以，所以说，意思说，我们好像很用力的，就是说，你用强大的热情的眼，看着看起来像是有，就是好像就是眼从外在的形象上面，我们好像就，能就要看到什么有比较发力的那种的，好像就是说，这种新的这种光明清净这些觉醒这方面的一种好像要表现出来这种的状态，所以这个上面，就意思说，事实上面就是刻意的造作的用力的话，反而是在强化我们的那种各种的妄念了。事实上，就是一种的，就是说修行的时候要这样，要那样，要这个是那个不是，有分这个不对，对那个不对，一直在这样的一种的妄念上面，就啊，我现在。就是我们说的，哪怕是要警觉的时候，只是一个侧边的观察，不能把警觉和那种的变成干扰本，保护干扰的这种的警觉，反而变成了最大的干扰的话，那就是不太好，这个不好了。所以意思说，不要让那个警觉的心，或者是说纠正的那个能力，把它变成就是主修的内容，所以说，这时候你应该怎么做呢？这个时候说啊，不要去就是执着这个，应该就是放松啊，就是不如省了你的直取心，就不要去想，就是直取太多。所以而且不要用那种的造作的很多的那种的神态和那种去好像死死的要就是要抓住什么要刻生什么那种的，紧紧的凝视。所以这个是用力过度的那些部分，其实是，警觉，上面也是一样的，警觉过度的话会有出现，就我们不是修行的当中也有不做对峙的是一种的过患，但是 过分对峙是另外一种的过患嘛，就是在这个应该在这个中途当中呢，该放松的时候没有放松，这样子的话，那种散乱或者是说就是分别念一直涌现，放松的时候没有放松，就是一直在散乱，或者是说，稍微有警觉的时候又或是陷入昏沉，就是还是在这些基本的一些问题上面。你的话语似乎甜美，却无助于你的心，你的逻辑似乎犀利，却只是引发颠倒。所以这个部分呢是说，就是说话的这个状态，如果好像怎么样的一种的，我看啊，所以说意思说应该其实主要是在心上面的一个经验嘛，因为很多禅修的这种的引导啊，这些上面的术业很多，如果我们听别人讲也会听到很多，但是最终来讲，心得悟的这些部分呢是你更重要的应该专注的地方。所以如果讲很多道理的话呢，这上面的一些各种各样的道理都有可以讲，但是这个也是没完没了的。所以说逻辑看起来是很犀利的这样子，但是没有真正的去运用的话，则会弄得就是前不着前面忘了，前面的记住了后面的忘了，后面的记住了前面的忘掉，然后好像这里不对那里不对，总是有问不完的问题，所以这种所以呢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是这些妄念啊颠倒啊这些上面不要增加，这个意思是吧，因为禅修的时候有些就是说你本身安住在特定的结论上面的一种禅修有的，所以主要是针对于这种的，还有一些是有思维的部分，那这个我们没有谈到这个部分在这里面。这些教士或许深奥，你却未付诸实修，那就书那就我看那就放下手中的书，只会让你伤身费神。所以这些教士呢或许深奥，没有能够就真正的实修，所以这样子的话有很多的很好的这些很深奥的教诫，但是如果离开了任何就是说没有实修的话，那这犹如在这个就是说书中去怎么讲呢，应该读什么呢，读内心的经验的书，或者说内心个人把书中的文字我们不是般若里面也会有这种的文字般若有吗，然后到实相的这种的转换。所以应该先是从一些听到了，然后听到了以后不能一直停留在那个状态，所以还是要把它转化为内在的经验，最后了悟这种的真谛。所以这个上面一直就是建议是说，就是不要玩虚的，要玩真的，就是修行上面也是一样。这个是以前我记得那个金湖老法师老经常这样讲。如果一直看书，然后看书的时候明白，一观书的时候好像都已经放下了，就不明白，那这样的话不好，就是那个就变成就是应该放下手中的书，不要费神了，不要费言了，好好去修行。你转动着小手鼓咚咚咚，只不过是发出炫耀的噪音。你念诵着我取我的肉饮我血这种的，是那种修断法那种的时候，却持续真实你的血肉。所以意思说有些时候修这个断法怎么样的话，好像举起鼓来就是敲得很响啊，大家怎么样集体这样的话，或者个人那样这样子，好像这个是给别人的一个表演，就是不要做这个事情。意思说说念诵的这些里面是有说我把这个血肉啊布施啊这样子，但是我们还是没有 就是很怎么讲呢？珍惜这个血肉啊，就是很怎么讲呢？珍视这个色身呢、啊，所以这个上面呢，就是在不同的一些教界里面吧，因为在一些里面来讲的话，就是这个臭皮囊啊，以这种的方式来修。另外一些里面呢，会有特定的，因为大慈悲，因为空真的这种去布施，因为那个就这种的断的教法呢，也是建立在般若的教法上面的。如果你不了解般若的这种智慧的话，其实那个是很勉强的。也要说把自己的血肉布施出去啊，那些都是一种，就是一种说法一样。但是因为有了解一切这种无我的智慧上面有实修有突破的话呢，那真正的能够就是饶益到众生，而且自己的这种境界能够相应。但是只是嘴上说这个布施，但是对于入幻的这些上面呢，并没有那种进行的了解和证悟的话，那肯定是就是一种怎么讲呢，心想不复失这样的一个状态。你敲打着擦钵的叮叮叮这样的，然而你缺乏禅定力，放下那些华丽的配件吧，那只是虚有其表而已。所以这个上面的那个是说需要那种的专注的心了、啊、然后再安住在特定的这些上面，但擦钵这个打叮响的时候，这些时候，然而就是即便敲响了这些，但是你没有那个仍然缺乏那种的禅定力。所以好像就是外面的这些念诵啊、仪轨啊，或者是法器啊，这个法器所象征的意义，念仪轨当中所明示的这个就是意思，这些都有，但是唯差的就差缺少的是什么？缺少的内心的这个境界与这个法与这种的手印与这个法器相应的这种的境界没有的话，那是徒有其表的这个意思。今天他们说要学习，这是针对于就是团政部且对学生们的有些那种的应该的斥责或者是交界这部分的内容。所以说说他们今天他们说要学习，最终还是虎头蛇尾。今天他们似乎了解一段时日却未长进。所以这些都容易了解。就这一种的意思，就是前面比较认真，后面放弃，就是说教了好像他们明白，但是最后好像也不明白这样。有一段时间以后却没有那个就是了解。他们可能学上百件事啊，他们可能学上了百件事却未能运用其心。不如放弃那些弟子吧，虽然他们看似很重要。所以也是一样的，这就是学了很多，但是没有真正的运用，没有真正的实修，所以这样子的话，看起来好像这个也重要，那个也重要，但是实际上应该就是意思是说，那这样的话，还不如放弃那些弟子，就会更好。然后这后面。那就是今年他们或许很体贴，明年就不是如此。他们似乎很谦卑，却很快变得傲慢。你对他们越慈爱，他们就越迷失。别再兴奋的交结心友，远离那些笑脸的伙伴。所以这些里面，像以前我记得那个索大吉堪布有那种，就是总结了一些居士嘛，就是这样那样的一些习性，有各种各样的习性不同的居士，所以 所以说在这有些时候开始的时候很体贴样子，但是过一段时间的时候呢，就好像过了一年，今年就是很有信心，明年就没有信心，或者今年很热情，明年就好像就光说分成各种各样的这一类的。然后说今年看起来很谦卑，但是很快又变得娇嫩然后说以对他们越慈悲的时候，有些时候并没有帮助到他们，反而是他们就是远离这种交界，或者是迷失的根源。然后说无穷无尽的絮叨引发贪执与嗔恨，你或许惊叹或认可，其实是良师之为这个部分。就是有说不完的各种各样的话但是这些都是贪嗔的这种的来源呢。这有些会就是惊叹，或者是说话语当中会说肯定，或者是这样那样的否定之类的。但是这些说到底就是还是想说是非啊，想就是想贬损呢，或者是评断呢这种的一种心。然后说用语或许为乐意，就是用语或许为乐意，他人听起来却很恼火。停止诸多绮语吧，为令口干舌燥也。所以这里面的两舌绮语啊，就种种的这些妄语种种吧，这是上面讲的。所以就是说一个人不知道另外一个人的心态，说这个人说的好像就很好，或者是怎么样这样的很正面怎么样，但是其他人听的时候可能是负面，或者是被误解成或理解成一种的负面。那这些正面负面的各种的评价就是形成那种的闲话。所以说应该让自己口干舌燥，那以外这些闲话不会带来什么太大的正面的意义，是这种意思。所以无始修正而传法，如同看书学跳舞。众虽次虔诚听法，与你纯粹期望耳。所以说这个法师啊教法的时候也是一样，没有个人的这个禅修或者是这些实修的经验的话，这有点像从书上面学习如何跳舞一样，因为都是一个固定的格式嘛，书上面的页面上面那种的，它不是一个连贯的动作。所以就是一页一页的纸上学的话，可能学起来比较紧张的，没有那种的自在那种。所以说一个人好像就是说很虔诚的去听法的话，也许就对听法的人是好事情，但是讲法的人如果没有这方面的实修的经验的话，好像是一种的欺骗这样子。然后若你违背了教法，迟早令你羞愧也。停止滔滔说教吧，听来如修辞雄辩，听来如修辞雄辩。所以意思是说，如果就是教法没有彻底的明白的情况下去说的话，迟早会蒙羞于这种的令自己会蒙羞的这个意思。所以应该放弃这种的说教就是宣说教法这类。那也应该说，所以这意思是有些人可能就是说的时候特别有这个修辞学上面的那种的优美啊，还有就是辩论的那种的能力但是就是意思是说这是一种这种的节奏，就是听一下某一种的，就是音乐里面有音乐的某一种的节奏嘛，但是它并有些很多人喜欢听，但是可能并不是说那个里面真的有太多好的内容而已。这类没有时却需要，拥有时却无用没想写多少页一提笔就忘了，所以这里这种的所以说就是有很多这些现象都是这样的，如果你没有的时候呢，好像他需要这些东西或者这些事物 你拥有的时候好像觉得这些确实没有什么用啊，这样子。但是就是包括写这些内容的时候觉得应该写，但是写了以后可能也没什么用，这意思就是事实上面应该说告诉后学者也要就是认真的去取舍。就本来没有想写多少 ETB 就没完，这个意思。就算你的文章满腹时间，那也不会足够的，就是写再多也不够，不如放弃写作吧，那是没用的。所以后面还有一些部分啊，就是今天兴高采烈，明天愤愤不平，人们的情绪是多变的牺牲品。他们从不满足，就算满足了，在你需要他们的时候却毫无用处，还会让你更加灰心失望，那就放下礼俗、奉承和顺从这种谄媚，就这意思。所以就是人之间呢，有今天就高高兴兴的，然后明天又是愤怒了，就是这种人际的这种关系。然后人是这种多变情绪的这个牺牲品了、每个这个每天或者不同时段的这个情绪又不一样。如果你试图去满足他们，他们常常得不到这种满足，就今天有问题，今天问题解决了，明天还有问题，明天解决了，后天有问题。生老病死每一个阶段，爱别离苦，求不得苦，不欲离苦，种种都有问题啊。所以但是你就是短暂的满足了他们，但是就是如果就这里讲的就是你满足了他们，但是你在你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没有任何用处，然后说还会让你更加的这个惆怅或者是说失望啊，灰心失望这种。所以说就在这里面的意思说应该好好的去观察自己的心，而且就是好好的督促去修实修啊，这方面看这里面呢，就有些时候，所以这里面所以要继续看部刚才我给大家说的那个，随便读一下啊。第一类，首先有一种类型叫追星型。追明星嘛，世界当中有很多追明星、歌星和球星的这些追星族。同样，我们佛教界当中也有某个上师产生不恭心，就觉得这个上师特别庄严、特别帅，身上胖乎乎的或者瘦瘦的种种。因为众生业力不同的缘故呢，就说有很多人没有懂更多的这个道理，他们就特别喜欢这种表情微笑、行住坐卧种种的这吸引这种追星式的那种。然后另外一个缺爱型，没有安全感，把上师当作父亲、母亲，甚至就是当作自己的家属。然后有些男弟子对女性上师崇拜，有些女弟子对男性上师当作自己的那种就是依靠。然后追星并不是追上师的智慧慈悲，是世间的一些这些，所以又需要一种安全感，并不是目标好像不是为了获得解脱，而生活当中好像缺少也没有那种的满足的那种意思。然后交易型的，把上师当作打卦的工具用一用，看病的时候用一用，念经的时候这些用一用，偶尔在需要的时候合作一下，通过打电话微信说现在需要办什么事，给我做什么加持，使用上师就像世间当中的这种怎么讲呢，就佛教方面的这种一种方式吧。然后另外跑跑型的居士，经常有居士可能会找某个上师那里去求一些法修，好好修行，就像蜜蜂到不同的花里面去果汁然后飞走了，在这个过程在其实在这个佛教当中有时候是开始的，但是这上师又抛弃又诽谤，然后又到另一个道场找另外一上师，不断的换不断的换，自己跑累了晕头转向，最后一无所获，这也是一种就跑跑型。第五种呢就是什么华飞型的，就飞走了，就华是中华的华。很多人看过《甄嬛传》里面有一个华妃娘娘，这些我都不知道，没有看过这个，但是她已经对于她的 妃子产生特别大的嫉妒，性格蛮横，比较蛮横。有些弟子为了获得上师的独宠，为了上师特别加持和开悟，获得上师的加持吧，就不愿意上师跟其他的任何佛教徒接近，通过这种方式排斥其他的相关的弟子，而自己很想在上师左右，所谓的这种维护上师、弘扬佛法这些。然后另外一些权贵型，也就是说把上师所有政治、经济、学习、生活全部自己一个人控制起来，把让上师除了自己吃饭睡觉没有其他的这种权利。尤其是一些大师主，有些比较权威的弟子，身边的上师比较感觉比较孤独不自在，很多事情要看弟子的面了。把上师方方面面，包括外交等控制，就关系全部控制起来，把握的这种很全面，然后让上师可以什么，在可以使用的时候，可以出场的时候就出场，除此之外，权力都比较微小，是这也是那种权贵型，然后毒药型的，比如说，吃毒药的话会生病，那么这种弟子，不管上师对自己，我看，不管是对自己的上师还是别的上师，都经常诽谤，经常，造过失，经常在背后，当面宣传上师。有，我看上师有或没有负面的一些消息情况，经常造成过失，很多人接触他，都比较害怕。哦，这个人谁都会诽谤，这样的弟子，他的专业是靠诽谤寻过失，常常说自己的功德，说上师的过失，这是很可怕的。可能接触谁都会。令人不同程度的染上痛苦或者不好的结果，然后另外一个叫上帝型，按照一些宗教的说法，上帝是万能，所以有一些弟子把上师当作万能，上师当作今生来世一切依托，自己不用修行，全靠上师的加持、威力、功德获得今生来世的一切欢乐。实际上佛陀告诉我们，我给你们是解脱道，解脱的方便了。就是解脱依赖自己，作为弟子应该要如理如法的修行，文思修行。已经有一些，有些人认为说我已经依止了上师，一切都拜托你了，就这样。所以这当然，如果一个人总结的话，可能还会从不同的角度总结出很多这种东西。但是在这里面，当然我们提到的是华智仁波切也讲到了一些这种，他在这个做心思。讲法的时候也有很多这种令人可能不愉快的一些人在那边呢，所以就是离开那个竹青寺，而且有相关的就是一种交界写下来的，然后有些人可以修到世俗修到世俗两间的阿乌老阿乌。无切无可求此同伴，难道你没有看到马厩中的老水牛多么自由渴望多么由衷渴望他好能好好的睡上一觉，好好的睡一觉，吃喝拉撒缺一不可，莫管其他闲事，除非你分内的事情依力而为，静静的待在个人的角落，放下一切，这就是精进，精业，这就是精，这个把这个总结了一下，说，有些人说这个就是世俗和世间和出世间的功德要兼得兼修的那一方面很努力的那种的，但是他对自己说啊，老这个哥，就是不要，就是与这种人相伴嘛。不要渴求这些这样的同伴，这意思。难道你没有看到，就是说应该像这种马棚啊，马舍啊，牛棚里面的这种的牛，很自由 由衷的渴望好好的睡一觉，就是他除了就是吃喝拉撒这种的以外，就是没有做其他。当然，修行者的话，除了之外，就是这些当中的保持修行，不要管其他的闲事，除非你分内的事情呢，就是打理自己的那种的基本的这种生活，这种，就是依据自己的这种的就是怎么讲呢？修行的这个决心，还有这些作为吧，待在一个安静的地方，然后放下一切，那就是在这处理当中呢，就修行。当然，有些人会说，这个菩萨道当中的修行的时候，要帮助别人呢，你一直就是待在一个寂静的地方，那这样的话，这是什么样的帮助？但是这个就我们所说的一样，如果你已经就是在每一个人的缘分不同，首先。然后，另外的一些道路也是一些道路，但是，专注实修的这个道路，确实是在处理的这个基础上面修菩提心了。这个是就是正道，非常重要。那如果不然的话，世俗当中帮的时候起很多凡俗的念，这凡俗的执着啊，我帮了这个有很大的执着的心，然后又很计较自己的付出，或者是。自己的得失啊，种种的，要不然就是要炫耀给别人，要不然就是内心当中有自己有不安，对某一类的，也许并不是具体的某一些人，或者是你想让他们可也有这种嘛，就是希望，别人就是赞叹自己的善德，另外一些是自己内心当中对这些事物确实有执着，所以这样做的时候呢，看似有一些功德，但是还是。不是那种出世间的那种的功德的源泉，所以这种种这些原因嘛。以上瑜伽是真密罗卓，就是在华藏中其的另外一个名字，为其密友阿乌西利，就是他自己嘛，就是吉祥哥，就是无垢事业真密罗卓，无垢智慧给这个阿乌西利写的，所写而适合其人的修行建言。就算无可付诸实修的内容，关键这点就是放下一切。即便最终你什么修行成就成果都没有获得，也无需烦恼，无需这个就是气恼，就是这种意思。就是得果得到果也这样修，不得果的话也这样修，以这种的决心来修这个出世的这种的实修的功德。这下面的一个内容，华藏不接，说在离开竹青寺以后，他亲王扎奇卡的古梦进修院，所以在这个来到这个的时候，用堪布云的讲座，通常称为堪布云嘎，用嘎是那种喜的意思嘛，就我们喜宣的喜的意思。过去的时候有一就是很多人就是用这个名字，什么什么喜，这个喜那个喜，很多种的喜字。比如说以前那个，有一个很有名的华智仁波切的一个弟子，就是叫贡波丹增罗布，就是以前我们学三阶论的注释的那个作者，就是他的名字就叫全名就是叫丹增罗布嘛，贡布是应该是他的姓嘛，丹增罗布就变成丹嘎，就是第一个字，所以就类似的有一个。祖清是很有名的这个十三部大论的这个编著的人嘛、啊，就是他的名字叫燕盆秋吉能哇，就是燕盆秋吉能哇，就其实就是利他法显的，就法显法师不能用嘛，法显现的那个法显。他的有时候小名也叫燕嘎，就是第一个字去了就是利他的那个，然后嘎就是喜那个。然后大家可能比较多的了解那个，梵文如意宝他们的上师有一个堪钦特旦钦佩，他的名字就是，这种特旦是施教嘛，就是钦佩的就是法兴旺的那种意思。他有时候也叫图嘎什么什么图嘎如意宝图嘎，就之类的。我们只是说有这么样的一个习惯的一种称呼嘛，所以。所以华智仁波切后来就是来到这个噶玛巴寺，在这边呢有堪布雍嘎， 在那边甘布说他愿意在这边待下来一年了，修行闭关，然后甘布头哥特别开心欢喜啊，就说我来给你就是当这个闭关的使者。所以后来在这段时间的时候，当然开始华智仁波切给这个邹清崩漏仁波切说这个邹清寺的一些戒律的问题，他们就没有达成这个有效的一个运作。后来的时候呢，就华智仁波切在格芒寺的时候呢，就是说那个邹清寺的这个住持崩漏仁波切，这个叫因为屈吉应该确认我是他这个名字。就是法界光嘛，就是无畏法界光这么一个法师，应该他是反正还是挺好的。但是，就他来到这个住所要正式去接见他的时候呢，就是礼貌的接近，就是接待嘛，就是这个格蒙人不接，但是华智仁波切要闭关啊、修行啊这样子，他一般都不接客。所以后来，崩漏仁波切呢，就是发现华智仁波切他进来被带进来的时候，他躺在地上呢，说，连用一个就是毛毯，什么毛皮这些毛毯嘛，盖着这个厚的羊毛毯嘛，盖着他自己脸，然后说啊，哦，哎呀，很痛啊，就很不舒服这个意思。就去崩漏，见状以后立刻问到怎么了？华智仁波切用毛毯下露出声，发出声音的说，哎呦呦，痛得我好难受啊。然后崩漏仁波切喊他怎么回事呀？我好痛苦啊！这样华智仁波切就这样，就是说，哎呀，你帮一帮我吧。然后崩漏仁波切喊他你怎么了？怎么了？这样问了。然后他说啊，我被这个我的身体啊，被五毒四分五裂很痛苦。就是五毒的话是一个。内在的这种不是身体上的疼痛嘛，但华智仁波切表现为这个身体上的一种疼痛，然后这个就是，邹清崩了一听以后就觉得在说他，就转身离去。就华智仁波切从坛子底下出来以后，他也有时候有点整蛊那种嘛，华智仁波切，他大笑起来，就这么一个内容有了，就是反正。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华智仁波切教导堪布院的样子，就是在那闭关的那一年的时候呢，就，讲这个，就华智仁波切修持，那个刚修就是，一种的修行嘛，就是是这个下三道，就是解脱下三道的这种下三道成功的这种的一个修行，所以那然后。同时有时候会教这个秘密藏的，这个序部啊，秘密藏序，的一些内容给这个他的弟子的基业，每天讲一些。然后这个秘密藏的这个就是论述当中有分别那个龙清巴尊者造的这个十方处安呐、啊，或者是十方安处也好，或者是心意安处、无明安处这类的，就是三种的。好的，所以。他要求这个给他传了以后，他的弟子这个堪布雍嘎就给他说，你是这些教法的继承人，你给一定将来要传给别人。后来堪布雍嘎就是说，依照华智仁波切的开始，就要教授这个秘密藏序给别人他的一些弟子，但是他弟子那些有一些生病呢，也出现各种的障碍。然后这个时候呢，所以说就是正好我已经就刚才上的温布丹嘎，就是丹增罗，就是我们说三界论史以前我们讲那个作者，他也派了他的就是三名大弟子，就是堪布雍嘎，对，堪布贡巴，堪布香嘎，就是他们当让就是。当堪布雍丹江所就是用个他传授这个秘密藏序的时候，出现一些他的弟子们出现一些障碍，生病啊或者是，然后他们就向梅克尔姆去请教，主要是这个内容。然后一方面呢，就请教一些疑难之处，还有一些就是，帮这个，就是堪布雍丹，就是问一下这个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差错，所以有这么多一些传法的障碍。所以梅克仁波切呢就建议堪布就讲授前的每天都 复修这个三昧耶界的仪式，所以可能是有些弟子那种戒不清净，所以出现传法上面的一些障碍，身不起境界种种。所以说他们违背，他们应该背诵这个龙清巴尊者所造的600页的释论，所以然后应该就是这样去可以挥着这些障碍，每个人目前就跟他们说这个应该就是戒律清净上面做努力。然后从此以后就是这个格蒙寺呢就是有秘密藏序的这个传承的延续，而且这种就是每天进行这个三昧耶界的修复的这种的仪式没有断过，就这方面的一个内容。在后来呢他是经历这文革的时候个人修行什么没有断过，这个这样子。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此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那今天的一个内容上面来讲的话，主要是加强在实修的修法上面，每个人好像就是这个世界上只剩下自己一个人的话，你不需要给别人表现什么，你只要好好的个人要修行。所以以那种的心态啊，我确实是因为这个上面世界上面有很多人，但是每个人依据自己的业和因缘走向不同的这个方向，所以应该说一次来就是告诫自己说，实修是对自己最好的回报，也是最好的众生，对众生最好的回报。那这个功德回向前呢，我们也我看跟那个没关系，我们就是这样的。Dabang dosam jirai vizai jinnin soba kan majiri simshin tamche la san ji dobi jirai mo。 我们可能因为周二的课程是格言宝藏论现在没有了，没有的话我们就再讲华智仁波切的这个专辑里面的一些内容，所以我们周二增加这个课的内容。